那个第四位就是慧可大师，达摩祖师问他的见地，他一句都没有答，然后走到达摩大师的面前顶礼三拜，回到原路这样而已的。哎呀，你得到我的水呀、啊，金水呀、啊，具体显用，没有任何一点依止，还依靠什么呢？所以佛法唯传本体呀、啊，就是传这样的具体即用的真心而已啊，真心里面不能有所依靠啊，所以佛法不能立宗，一立宗就有依靠了。依靠了真实的智慧，就受了你所依靠的那个见解的影响，它就变质了，不能达到最客观、最圆满的。所以叫传心啊，就是佛佛唯传本体啊，丝丝密乎本心啊，不假文字啊。但是后面为什么还要华药呢？如果是善根立志的人啊，一棒一喝。他能够开悟，一词一点，他能够开悟。所以有人问什么是佛法，眼睛眨一眨啊。有的说啊，什么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所一生，哎，就是为什么他记忆体先用嘛，在所欲生嘛啊。有的说眼睛眨眨，有的吐舌头，有各种动作都有啊，那这是记忆体先用嘛，随念一法都是嘛。那缘不成熟的人，他一定要指月标啊。职业标，但是禅宗他是度上上圣人、啊、度上圣人、啊、所以他不是跟你讲戒定慧啊，从这样次第这样一步一步来啊，他讲华药，虽然是讲了职业标，但是这个职业标是法的精要啊，啊，希望你在借着这个一问一答的论辩里面呢、啊，你能够测见本性、啊、能够悟本真心、啊、就像楞严经里面所讲的悟不生不灭的本心，然后依不生不灭的心来用功啊。你知道心动了就是生灭了，生灭就有苦乐忧喜舍啊，动了生灭啊，那就是妄心啊。当你如如不动，一接触自然明了，明了就有它的作用啊。我们现在也是这样，一接触自然明了，但是你明了会思维啊，思维以后你就有它的作用啊。你在思有里面，你有利害得失啊，啊，你有感受到情势啊，情势的变动啊，有喜爱有怨憎啊，这就是情势的波动啊，那就妄心了、啊。心本来没有真妄，心就是空寂性的 啊，哪里有真哪里有妄，它就体用嘛，就是你着相叫做妄。那为了让你离相，所以立一个真，等到你证了真，你还有个真的感觉，那又不是真心，那真又变成妄了。所以这真妄是相对待的啊。所以当你悟了不生不灭的本心以后啊，你就依不生不灭的本心而修。那怎么依不生不灭的本心而修呢？啊，就是当你在境界动心的时候放下来，就这样而已。心一动放下来，前念一动，后念马上把它放下来，到最后观照的力量打成一片了。观照的力量深处转熟，会起波涛的这个力量，熟处转身，最后不起波涛的打成一片，那就证入了。以后根尘接触，和光同尘啊，和其光同其尘，但是一心清净，体有体有用，有表情啊，有那个样子，但是心是清净平等的，那就成功了。所以借着这个法的精要，让你能够契会本经，然后依本真心而起修，来圆成无上菩提道。所以这一篇啊，这上下二篇，这是黄檗虚印禅师他的开示法要，希望借着这个法要，让我们明心见性。那这个传心法要是底下唐河东裴修疾病序啊，这是唐玄宗啊，唐这指唐玄宗啊，河东啊，这是指这个裴修丞相啊，他是河东这个地方的节度使，河东啊，那他也是河东山西省河东 这个地方的人，裴休也是山西省河东这个人，所以唐河东裴休他所集的，他的集啊，他把黄檗禅师的开示法要集起来，成了上下卷，而有了这一部这个法要以及并序，同时他在这个法要前面自己做一个序，啊，做一个序。那裴休丞相，他是在啊，他是唐宣宗的丞相，他是在唐德宗贞元十三年到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啊，这个人间啊，这个时代的人，他是山西省河东人，山西省河东县人。那这个黄檗这个裴休丞相，我这里有一个啊，有一个有个资料啊。那裴休丞相啊，他在唐穆宗长庆年间这个时候啊，他考上了进士，但是他做事情呢、啊，认真负责，而且国学程度非常的高啊，毛笔字也写得非常的庄严，所以深得朝廷的重视了。所以在唐宣宗大中年间呢、啊，以兵部侍郎啊，兵部侍郎大概我们现在的这国防部长类似这样子，侍郎是的啊，就等于一个部长级的这个官，以兵部侍郎、国防部长这样，进同宗书门下平章事啊，这样来升任丞相这个职位啊，这个。同宗书门啊，这个平章事这个职务也等于丞相这个工作啊。那后来呢，他的调派任宣武京的节度使啊，然后再调迁昭仪、河东、凤翔、荆南等地的节度使。他为人呢啊，风度贤雅，操守严正呢、啊，所以唐宣宗对他非常的赞叹赏识，称他为真儒者，真正是个有修养的儒者啊，啊，他能写文章，啊，那个毛笔字写得非常的优美，啊，但其实呢，他真正的是笃信佛教啊，啊，他对佛教是非常的深信的、啊，啊，然后自己。传播佛法，那他跟随圭峰宗密大师学法缘。那宗密大师他做经书的时候啊，他都请裴休为他写序啊，那为他这个写序。那裴休丞相他在任河南新安守时哈、啊，在河南新安啊，也就是在河南任节度使这个时候，在新安守时啊，那因为黄檗禅师啊，他在某个因缘，他舍众入大安金舍，他离开那个黄檗山啊，他入大安金舍这个地方啊，我们叫。隐姓埋名啊，所以混迹牢里啊，打扮成不像啊，是好像一个啊，这个像普通的比丘一样啊，啊，到这个大安金舍混迹在那里面做杂物的，在那里做杂物的。但是你有修行，你的谈吐、你的气质啊、你的神意都是更加不一样的，所以人家感觉嗯。这个人可能有来头啊，不是个简单人物啊。虽然他所做的这个大杂的事情，但是人家也对他非常的尊敬，因为一看就知道有道气的啊。所以他混迹在大安寺杂扫殿堂啊，做这些杂物的。有一天，裴休丞相的入室烧香啊，到了这大安金舍来礼佛啊。那个主事者，我们现在讲叫什么？知客司啊，他接待啊，那这个 裴丘丞相就看壁上的所画的那个高僧的画像啊，那壁上挂着什么达摩祖师啊、历代祖师的这个画像，他问到了，这是什么图像呢？那这个祖师就回答道，高僧真理啊，这是高僧的像啊，高僧的画像，历代的高僧的画像啊。那裴修就问到了，真理可观呢、啊、高僧何在啊？真理我们看得到啊，那高僧在什么地方啊？高僧在哪里啊？在我们的心里头啊。对啊，完全一样，没有分开啊。你的心有波涛了啊，作用都不一样，显现出来的作用都不一样，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你啊。等到你心平气和了，你就知道不仅仅是高僧，十方一切如来跟你是合在一起啊，离不开的啊，分不开的。所以这个裴修就问到了，真理可观，这些相片看得到，高僧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大安金舍里面的出家人呢、啊，没有一个人回答出来啊。那裴修就问到了，啊，我们这里有没有啊禅人呢？有没有禅客啊？修学心地法门的禅客啊？啊，那这个祖师就回答道啊，最近有个出家人呢、啊，来到我们这里啊。这打扫殿堂啊，做杂役的，看起来有一点像禅客了。他的举止啊，就跟以众不一样，啊，很有气质，很有道气啊。是不是请他出来，啊，来跟裴修啊，你老人家来跟你谈谈话呢？啊，所以大家就把这个黄檗禅师请出来了。那裴修就一样问。问黄檗禅师，他说：“啊，这个真理可观呢、啊，高僧何在啊？”那黄檗禅师大声的叫一声呢、啊：“裴修啊！”那裴修就回答道：“是啊。”那黄檗禅师就反问道：“在什么地方呢？高僧在什么地方呢？在什么地方呢？”裴修当下临止，就在你回答那是。那一念心里头啊，即体即用啊，所以佛法僧三宝都在你一念心中具足啊。佛是觉啊，法是正知见啊，你心清净就正知见了、啊、心染污的起波涛就是邪知见啊，那心即体即用，合合啊唯一啊，那就是身啊，身是合合的意思嘛，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啊，那就是身嘛。那你迷了就变成八识五十一心所啊，所以你一心具足佛法三宝啊，所以裴修当下临止啊，所以就延请这个黄檗禅师入他的官府里面，他执弟子礼啊，来执弟子礼啊，然后以后这个执弟子礼，然后。裴丘丞相他调到什么地方，哎，他就接黄檗禅师到他任职的地方啊，供养黄檗禅师，来听黄檗禅师的开示，把他记录起来，成为这部法要啊。所以啊，他执弟子礼以后啊，就引黄檗虚印禅师以晚年啊，这晚年啊，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引到这晚年这个地方呢，来谈论这个禅道了。那笔记其言，成晚年集，大行于世啊。那在那个唐武帝这个时候啊，佛教遭的唐武帝的灭佛啊，唐武帝啊灭佛，裴修以众臣呢、啊、出而复议啊。保护佛教啊，所以不数年中佛教才得以救观啊，才得以恢复啊。啊，那裴修丞相中年以后啊，断肉食，焚香诵经，所以世间人都称他为活东大士啊，称裴修丞相为活东大士。 裴修丞相他作有劝发菩提心文这一集啊，他是集西印禅师的之仪而称为传心法要史这一卷，这一卷有上下两卷啊。在我们研究六祖坛经的时候啊，人家问啊，六祖坛经里面六祖大师要示现入灭，所以他的弟子问六祖大师啊，大师入灭以后啊会有什么事情呢啊，六祖大师在讲了两件事，一件是他灭以后几十年间啊，有人会取他的头回去供养啊，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预言他入灭七十年后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在家一出家，但是他没有讲名字。那约在六祖大师入灭啊七十年左右这个时候啊，在出家人里面有一位大家晓得这个在家人，这个很有名气，就是这个我想想，庞印大师，那出家人是庞印大师，马祖道义禅师，不是庞印大师，庞印居士，出家人，庞印大师，庞居士，还有，好像是石头西迁和尚，啊，不是是吧？马祖道义啊，对，马祖道义禅师，啊，马祖道义禅师不是，马祖道义禅师他是德然的怀让，我记得好像是庞印居士跟百丈禅师，百丈立清规，马祖建丛林，我记得是马祖禅师是吧？马祖禅师没错啊，啊，对不起，我一下记不起来，那就是马祖道义禅师跟黄檗，跟这个庞印居士，那另外也有一说，有二菩萨一在家一出家，那个出家的就是指黄檗西印禅师，那在家的就是指裴修丞相，有这二说。六祖大师啊，他的预言有二菩萨从东方来啊，那我们后代的禅门的弟子有的就以有就是二说，一说是指马祖道义禅师跟庞印居士，那二说就是指黄檗禅师跟裴修丞相这两位啊。好，那我们这个河东唐河东裴修集并序啊，裴修禅师我们就介绍到这里，那我们请看这个序文啊，我们简单说明一下。有大禅师法会西印，住洪州高安县黄檗山鸠峰下，乃潮汐六祖之斋孙啊，西唐百丈之法智，独配最上圣离文字之印，唯传一心，更无别法啊。有这个大禅师，我刚才跟大家说明了，这禅师有三种，一种是指导我们的世间啊，四禅八定啊，那这个禅师当然不能称为大禅师了。那第二种是指导修学出世间禅的啊，像声闻缘觉的这个出世间禅的啊，这也不能称作为大禅师。可以称大禅师的，那一定是能够教导修学出世间上禅的，就如来禅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叫大禅师。他的法会西印，因为裴东丞相、裴修丞相 做这个戏的时候啊，虚云禅师已经入灭了，所以啊，对这个入灭的这个长辈啊，啊，就不称他的这个法号，就称之慧，用慧这个字，啊，这法慧虚云。那虚云禅师他住在洪州高安县黄柏山鸠峰下，他是住席在江西省洪州高安县黄柏山的鸠峰的底下，住席在这个地方。他是潮汐六祖的斋孙，那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过，他就慧能传给这个怀让禅师，再传给马祖，再传给百丈，然后再传到这个黄柏信禅师，所以是属于潮汐六祖的斋孙。啊，西唐百丈之法字，啊，这西唐这两个字啊，是在禅理里面呢，啊，称为他山退隐的长老来住这个本寺，我们称他为西唐。为什么？西是宾位的意思，宾客宾位的意思。但是在这里，西唐不是指着啊，他是退隐的长老来住在本寺的意思啊。因为佛门里面也有以长老出家满50年以上的长老称之为上人啊，那上人次一点点的啊，我们就称之他为西唐，称之西唐。所以西唐是个很尊敬的意思，他的名号仅次于长老一点点而已啊，所以西唐是很尊敬的这个意思。西唐百丈的法字啊，这是对百丈禅师的尊敬尊称啊。西唐百丈他的法字，因为虚云禅师他最先是在江西洪州黄柏山出家的，他后来在京都里面呢啊，为一位啊老菩萨为他点化，叫他去参百丈禅师，所以他从百丈禅师这个地方开悟的，所以他是德华于百丈，所以他是百丈禅师的法眷啊，跟着他学法了，但是不是百丈禅师为他剃度的，所以他是西唐百丈禅师的法字，是德华的这个法眷。他独配最上圣离文字之意啊，当然他所传的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啊，这个唯度缘成熟的众生啊，所以唯传一心更无别法，那心体也空，万缘俱寂啊，如大日轮深虚空中光明照耀，尽无奸尘啊啊，那唯传这一心更无别法，那这个心体是怎样的？我们常常在讲心体，如果你觉得你心很清净的，那还是坐相，还是有住相啊。那我们现在的心体住的是我法二执的相，所以你依于我法二执，你一定是分别色身香味触法，那你分别色身香味触法，那一定有财色名食睡的染欲啊，你有了财色名食睡的心，你一定会有苦乐忧喜舍贪嗔痴慢疑啊，所以你一定有心相啊，这都是八四五十一心所互相啊搭配出来的影像，心有这个影像啊。所以修学佛法，我们要用出世间法来扫除这些着在世间的这种染相染垢啊，等到你把这个世间的染垢去除了以后，有了住无想，有了住无念，有了住空。像我常举坛经里面那个沃伦禅师，诶，他住什么呢？他住见悟心不起啊，所以菩提入入掌啊，他住什么？住空啊，住无念啊， 把心压住了，他以为这就是菩提入藏啊。所以六祖大师说是自家系缚啊，自己被这个空无念无想护住了，不能起作用了。六祖大师针对这首偈子才说，慧能没计量，不断百思想，见悟心速起啊，菩提怎么长啊，显自心的体用啊，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啊。那所以说，如果当我们用出世间法把世间的这些染垢去除了以后，你住一个清净，住一个无相，住一个空寂，那还是有心体在啊，还是有个心的体在啊。所以在这里讲啊，心体也要空啊。所以这里讲唯传一心更无别法，这一心是什么样呢？心体也空啊，万缘俱寂啊。那你心体也空，万年俱寂，也不能有这种心体也空万年俱寂的感觉呀、啊！啊，你有这样的感觉，那还是非法相，还是着了更维系的非法相。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以空去有，有去的着了空呢，那空有了怎么办啊？还要用空掉这个空，用两个空去掉前面的空。如果你两个空去掉前面的空去掉了，你后面两个空还要怎么办呢？更维系的挥法相，还要用三个空啊来去掉这两个空，空掉空空，是不是？因为你总是有一丝丝的执着啊，那不是真心啊。所以心体也空，万缘俱寂，这什么境界呢？那就是六祖大师所说的心如虚空啊，不住空相。那就是那个那个赵州和尚啊，参南泉禅师，南泉禅师的开示啊，心如虚空啊，啊，那这个枯然荡惑就是这个境界，枯然荡惑像虚空一样，但是枯然荡惑啊，啊，荡荡心无着啊。心体也空，万年俱寂啊。那底下形容这个境界是怎么样？如大日轮深虚空中，光明照耀，今尽无间哀啊，先哀呢啊，就是等于什么呢？就好像大日轮身在虚空中，光明照耀一样啊。那这个光明相啊，了无所住啊，我们心也要这样啊。那正智者无心旧，无浅深，说之者不立一节，不立宗族，不开门有直下便是啊，应念即乖，然后为本佛啊。所以正智者没有心旧啊，为什么呢？同是一心呐、啊，所以古德正印印证自心呐、啊。他说了一句话，像夹桑善会禅师啊，他证悟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啊：明明无物法，物法却迷人呐、啊，常生两脚卧，无为也无真呐、啊。啊，同时他又说了、啊。啊，这个从前真即妄，现在妄即真啊，真妄原不二，不改旧时行理处啊，还是一样啊，同样用那个心啊。所以你证悟了以后啊，你还有一个证的我证的真心啊，你一定有所依靠啊，不是那个荡荡心无着的那个心啊，你还是有所依止啊，啊，换句来说，你还是被某一个法尘所缠缚住啊。所以啊，正智者无心旧，无浅深，同样用以前那个心啊，只是呢，你现在不以万法为理啊，这些五欲六尘根尘接触的时候啊，一切烦恼挂不住，就差这样而已。我们现在都是挂住了，所以我常常讲啊，我们在宗门里面呢、啊， 不能直下顿脱啊，那个善根立志人他一下顿脱，他就豁然慧起本来心，从来就没有迷失掉，以前在用它，现在也一样用它，所以不改旧时行礼处啊，所证的也是以前那个心，只是呢现在再也不会啊染着我们这世间一切万法啊，对这世间一切万法挂不住的，就差别这样。那如果我们如果不是这样的根性，那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一切万法无声啊，要懂得空啊，啊，所以《心经》讲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要了解这整个境界，就是我们这一心三谛理啊。我常常在说明的，要了解诸法实相，这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就是什么？你的心体变现出来，它当体无生无自性。用这样来慢慢修止观，来远离一切境界，等到你打成一片的时候，因缘聚会的时候，你豁然顿脱，就入这个境界了。所以正知者无心就无浅深啊，为什么？同样用那个心嘛啊，并不是从外面得来的，只是你不会再起波浪而已啊，所以也没有浅深。所以说之者不利易结，如果你这个演说心地法要啊，它是不存诡责的。如果你是以你的读过的经书啊，以你参考得来的资料，将来为人演说心地啊，那不能弃理弃机的 啊。所以大机大用现前是不利诡责的。你看禅师有时候人家问他什么是佛，他说干思觉，你看这不利鬼则，为什么？破他的执着啊，干思觉是大便干啊，不利鬼则。如果你说啊什么是佛，佛是觉呀 啊佛是个智则啊，就让对方着在法相上啊。所以宗门里面的开示是不利鬼则的，为什么呢？心里没有依靠啊，他是观机而说法的，所以说法是不利易结，完全是趁性而谈的，目的就是叫他破迷开悟啊，直接会起本来心啊。所以我常讲如来禅是你修学有次第将来证得本心的，这是如来禅。祖师禅是什么啊？就是一下叫你会起这一念心，哎，当下即是这祖师禅。就像我刚才所举的大珠慧海禅师啊，这个公案，自家宝藏不好好看着，抛家弃子找什么佛法？那什么是自家宝藏？现在说的就是一下顿起，哎呀，本来具足啊，不是听得清清楚楚，在眼见耳闻，在手能抓能动哈、啊，在意能知，你一样我也一样啊。佛他只是不动心，不染尽，差这样而已。我们叫做相应的空性，证入空性。我们现在是有啊，啊，就差这样而已啊，用的都是那个心呐、啊。所以不立解说者不立意解，不立宗旨，不立宗。啊，不，依靠什么而修？修要怎么修？依靠清净心，依靠不执着什么？啊，那是对入门有这样的用功。入门啊，修清净心，修不执着。但是如果你真正做到了不执着了，你还是有一个不执着靠在你的心里头啊。所以我常举长爪环智啊，他修到最后一切法不受，但是他还受这一法，一切法不受啊，受了这一切法不受的影响，他心显现的作用一定偏离断灭啊，他不能显中道妙心的真实的体用啊。所以不立宗旨，不开富有啊，这不开方便门，不告诉你怎么入怎么入，就直下便是，直指人心，渐进成佛，叫你直下承担，当下即是啊。好，一念即乖了，你稍稍一动念那就错了，然后为本佛啊，你直下承担，这就是你本地风光，本地风光就是佛啊，就是如来啊。 说故其言简，其理直，其道峻，其行孤，啊，四方学徒望山而举，啊，笃而趋啊，对，而趋笃向而悟，往来海众常千余人呐、啊，所以啊，黄檗禅师的开始是以言简几个字而已，观机说法不立诡则的，啊，看你什么机缘，他说什么话，目的就叫你悟本真心了、啊，所以其理直直截了当，其道尽其行孤啊，啊，他是他的他讲的道是度缘所缘成熟的众生，啊，他不开啊讲一些啰里吧嗦的歌腾，他不讲，他直接指明你的心性、啊，说其行孤啊。他心很清净自在，没有任何一点依止啊！啊，所以四方学徒望山而趋啊！所以这个当时在唐朝那个时候啊，很多这禅僧啊，都到这黄檗山这个地方来参学啊，笃相而悟啊。经过黄檗禅师一点化啊，都能够。悟明心性啊，有大悟啊，有小悟啊，乃至有大彻大悟的啊，像那个临济以前禅师，经黄檗禅师一点大彻大悟。你看那个临济以前禅师问三次佛法大要，被打三次，一句话都不讲。你看这个道有没有这么严峻啊？其行孤，你看他教法绝对不给你一个文字，啊、就叫你直下承担。然后临济以前禅师很失望，他认为自己太笨了啊，怎么啊，这个老师不跟我讲，难道我素质这么差吗？啊，我那佛法大义连一句都不跟我讲，难道我真的会不懂吗？很难过要辞行啊。黄檗禅师说好，你去啊，告诉他的所住和尚，叫他去参大仪。大仪跟他讲，哎呀，你师父太慈悲，要帮你脱困啊。原来他是想佛法大义，想成佛，被出世间法困住了，恍然大悟，一下会起，哎呀，自心本来具足啊，不假外学啊，如果加进去的，那增加了，那不是本来啦，本来心是不增不减自金刚啊，生气生来本三昧的 啊，所以你看笃相而悟啊，所以古德常讲，那个善根立志的人闭门见他，看到他来了门关起来，叫他回去连理都不理，让他一下顿去，我要求什么法本来具足。那中根的人开门啊，那为他见了相了啊，眼睛眨一眨啊，手动一动啊，这个舌头吐一吐啊，叫他说我有你也有啊，你求什么法一样啊，都在你六根门头啊，放光动地啊，你只要放下万年积德啊，所以见面啊，开门见面不说法的，只是下根人才为他说法。哦，你要修学啊，开方便门，开方便门啊，怎么用功，怎么入门呐、啊？啊，黄檗禅师啊，他是笃相而悟，他是用度缘属的众生啊，用一种非常的手段让他能够顿明本心呢、啊，所以往来海众常千余人呢、啊，所以来黄檗山参学的这个学人呢、啊，常常有几千人、几千人呢这样来参学啊。那于会昌二年，年已中年，自山迎至州，弃龙兴寺，旦夕问道了。那于他是自称于这子裴修丞相，他在会昌二年，就是唐武宗的年号，这个时候唐武宗会昌二年，年是任职在江西省的中宁这个地方啊，他任职，所以他就从自山，从黄檗山迎请这个西印禅师到江西省的洪州啊，让他住在龙兴寺这个地方。因为黄檗禅师 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做官了 他任职在这个地方，江西省中宁这个地方啊，所以他旦夕问道啊，每天参学啊，然后就把它记下来啊。那到大中二年，年已晚龄，父亲离隐自所部啊，安居开元寺啊。他到了大中是唐宣宗的年号，他在唐宣宗二年这个时候啊，他又调到这个河南省宛陵这个地方啊，连这是任职调到这个河南省宛陵这个地方啊，他又去啊到这个江西省洪州龙兴寺这个地方，再把黄伯逊禅师离请到他的辖区自所营自所部啊，就他那辖区里面呢，让他安居在河南宛陵开元寺，他也一样啊，旦夕受法，每天早上晚上一有空啊，就去问法勤法，就退而记之啊，把它记下来。那他勤法里面，这个裴修丞相也很谦虚啊，他不能说哎呀我完全领悟啊，他说我识得一二，我虽然问了这么多啊，但是我从大师的开示里面呢，我只能够略略体会的得到十啊十这个十样里面才得了两样啊，啊是体会到皮毛而已啊，得了十分之二而已啊，配为心印啊，啊我就用这样来关照自心来用功啊，啊那因为我没有证悟啊，真的很客气啊，所以我不敢发扬，会不会把这个大师的意思错解啊，哎会这样哦啊，诸佛所开示的文字语言有无量义啊，我们不能一文解义啊。以前早期啊，那开心法师啊，他跟净空法师见面的时候，他们两位论道，那谈论道，那他们要做翻译，用开心法师在讲台语啊，净空法师是讲国语，我就不做这件事情啊。他说哎呦这叫你做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做啊，他说我说不行，你要找别人，因为我境界不到，我会把净空法师讲出来经过我这翻译把它降格了，那我把开心法师讲出来的啊，我把透过一翻译又降格了，净空法师讲开心法师原来是这样的境界而已啊，那开心法师听我这么一翻译，净空法师也原来是有这个境界，罪过在哪里？在我，因为我不能把他们真实的意境表达出来啊，我读个一二翻译出来就怕会出问题，所以他就这么客气说，我自己修行可以，我不敢说，哎，大师就是这个意思，完全错觉了，达不到他的境界，啊，他很谦虚啊。惊恐入神啊，惊异不宁未来啊，但是人有无常啊，有旦夕祸福啊，哪一天入灭了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入了灭以后呢，那惊异不宁未来那就散失掉了，传不下去了，所以不得不啊把我记录下来这个笔录啊，把它传播下来，怕它遗失掉了，所以但是它很慎重啊，所以他写这个戏很慎重很谦虚，他说啊，我虽然把它整理出来了以后啊，我还交给黄檗禅师的门下受门下僧泰州法鉴归旧山之广堂寺问长老法众以往日啊常所听闻何意何如也啊，他啊还是心里很惶恐啊，所以他整理出来这个资料啊，他还交给黄檗禅师的门下啊，他的门下泰州法鉴啊，让他带回去黄檗山呢、啊，跟啊黄檗山的唐广寺啊，跟黄檗禅师这弟子们呢 啊这些弟子们大家去啊研究，看我记录下来是不是有违背黄檗禅师的本意，或是有没有我错解的地方，我有把它浅化的地方啊。来问这些长老啊，请他们给我批评指正呢啊，以往 日常所听闻何意何日矣啊？有什么啊不同吗？啊，请他们给我更正一下啊。所以十唐大宗11年10月初八入戏啊，这个是唐宣宗啊，这个11年这个10月初八入他所写的诗，这个是在西元857年啊，这个时候啊，这个黄檗禅师已经入灭了啊，他所写的这个戏。那今天我们黄檗禅师传心法要的简介啊，以及经题，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